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第23天。 Communication 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非常棒的行为，非常棒的态度，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需要不断学习的。 Communication 交通人生。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诗篇第52篇、撒母耳记下12章、以西结书第12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4章。我们要透过去研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凡事受过试探，他为什么在地上的时候需要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呢？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了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什么可以效法基督榜样的，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成为他在这个地上的使者和他祝福的管道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位仁慈并且智慧的国王，即将要传位给自己唯一的爱子。老国王让王子要去到民间体察民情，真正的了解他即将要服侍的这全国的人民，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老国王交代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懂得体恤人民的疾苦，真正的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王。于是年轻王子出发了，他知道自己身负使命，但出发之前老父亲告诉他说，要负责将这四个礼物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如果他能够分辨并且送对礼物给对的对象，那么就表示他将来有能力可以照管好整个国度的人民。年轻的王子充满敬畏之心地接过这四个宝盒，他并不知道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只看到四个盒子外面写着这四组不同的词：富足、自由、光明、安慰。哦，看起来都是不错的礼物，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呢？小王子不得而知，但他愿意遵从父亲的指示，出发之前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也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调查，知道自己未来这一路将会面临怎样的险阻。但王子充满信心和勇气，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他遵行父亲的旨意，爱护自己的人民，效忠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不久他就碰到了一群贫穷的村民，他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王子一看气坏了，连忙去质问跟随的大臣们，为什么我的父王把国家治理得如此的富饶，而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却有这么贫困的地区呢？于是他召聚了所有的村民，让他们一一去分享什么导致他们贫穷的理由。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给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王子一听也没了主意，究竟有没有一个什么共通之处呢？正在这时，他想起了这四个珍贵的礼物盒子，其中有一个不正是写着富足吗？于是王子差人把这一个宝盒打开了，他告诉乡民们，我能够给你们富足的礼物，但是你们必须自己选择。打开这宝盒之后，大家发现里面有不同种类的东西，有种子，有钱币，有在国王手下当差的职位，每一个选择都不一样，而每个人选择的也都不一样。这让王子更加的有点纳闷了，于是他开始逐一的询问他们的选择。这位老乡，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选择种子呢？啊，那是因为以前老国王让我选择过，我当时选的是金钱，可是当我把那个钱用完之后，我照样陷入贫穷。这次我学聪明了，我得选种子，这样我可以有吃不完的粮食，我也就再不会饥饿了。可这时旁边另外一位老乡插话了，
哎呀，我建议你千万别选种子，上一次在老国王的宝盒里我选的就是种子，因为我们的家族传承就是勤劳、勇敢、善良，我觉得只要我有种子，我就可以生生不息地种地，并且能够自给自足。可没想到一场天灾就让我倾家荡产了，所以这次啊，我要选在宫里的职位，这样呢，让我可以靠近国王，想吃啥有啥，想穿啥有啥，我再也不会饥寒交迫了。
可正当国王想要回应的时候，旁边另外一位乡民又说话了，哎，我劝你千万别选宫里的职位，我的祖上选的就是宫里的职位，可是没想到遭人陷害啊，我们照样倾家荡产，什么也没留下，所以这一次我还是选金钱，这是比较实际的，能够解我燃眉之急。看着不同的乡民的不同选择，年轻的王子陷入了沉思，究竟该怎么帮助自己的臣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呢？你们等一等，我想鼓励你们再思考一下再做出选择。思考，王子陛下，究竟思考什么呢？请你们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才能够带给你们最深的富足和喜悦？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恐怕今天无论你们选择什么，总有一天会让你们失望的。可是尊贵的王子，我们现在肚子饿，身体寒，就要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呀。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了，其他不都是虚谈吗？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呢？是不是我们活着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的问题呢？还是说像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话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觉得，啊，如果信仰只是在精神层面的，那我们岂不成阿 Q 了，总是自我安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吗？显然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安慰，而是真实地解决了我们从里到外的一个生命的危机，就是灵里面的贫穷。今天当我们听这个小故事，又再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至至高阁的、高高在上的、不知人间疾苦的来帮助我们，而是凡事受过试探，包括饥饿、寒冷，包括金钱、权力的试探、诱惑，他都胜过了，并且他始终选择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作为他一生的衡量标准和追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灵里面贫穷的人还是富足的人呢？什么才能够带给你最终极的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和丰盛感呢？是物质世界的金钱、地位，还是精神世界的知识、才干呢？亦或者你从小就知道以主为乐，靠主喜乐呢？无论如何，正儿巴不得爸爸妈妈能够和孩子们去很深刻的讨论，究竟什么才是灵魂的富足？为什么耶稣要凡事受试探？而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需要这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富足感。亲爱的小朋友，你有了吗？这一份世人无法夺去的富足感，你拥有了吗？
祝你真好，你真好，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真好，你真好，有你比什么都好。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罗波安执迷不悟。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耶罗波安一直在惹怒上帝，上次啊，上帝还帮助了耶罗波安医治了他的手，那耶罗波安会不会因为经历到神迹就此罢手悔改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罗波安呢，经过了神人的提醒还有上帝的医治之后呢，他不但不从他自己的恶道转回啊，不但没有悔改，他还把平民立为祭司，那他只要是愿意的百姓，他都把他们分别为圣，立他们为祭司，这是非常非常不符合上帝的律例的。在那个时候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祭司的哦，但耶罗波安就是这么做，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成了他们家的罪，导致之后他们家在地上就被上帝灭除了。在那个时候呢，耶罗波安的儿子啊叫做亚比亚就开始生病了。耶罗波安就对他的妻子说，哎，孩子生病了，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样好了，你起来乔装，你不要让人家认出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接着你到那个示罗那边，那边有一个先知在那里，因为就是他跟我说我要当十个支派的王，我跟你说你就带十个饼还有一些饼干跟一瓶蜜啊去见他，他就会告诉你孩子将要怎么做会比较好。那耶罗波安的太太呢，因为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就说好好好，那我就赶快去吧，他就动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先知的家。那亚西亚呢，因为他已经年纪非常非常大，他眼睛已经昏花，其实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可是在耶罗波安的妻子到之前呢，上帝的话先临到了亚西亚，上帝就跟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跟你求问关于他儿子的事，因为他儿子生病了，你啊要这样这样跟他说，而且他进来的时候他会假装是别人哦，他不会告诉你他是耶罗波安的太太。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罗波安还是非常的顽固，仍然执迷不悟，不以上帝为上帝。但故事的发展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耶罗波安其实对上帝仍然是有相当的期待，所以他让自己的妻子去恳求先知，这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了。明明就是常常惹怒上帝的人，可是当他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仍然想到的是要祈求上帝的帮助，想要去寻求先知来告诉自己怎么做才是对孩子最好的。这不就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人吗？或者是把上帝当成许愿池呢？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跟随上帝就是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上帝，而不是有事找上帝，没事就远离上帝的心态。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罗波安的孩子。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罗波安仍然执迷不悟，不遵从上帝的律例，但当他的孩子生病时，他却第一时间要他的妻子乔庄去求问先知。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说到，他的妻子已经到了这个先知的住处，而这位先知已经年老昏花，但在他的妻子踏进他们家的前一步，上帝的话语就已经临到先知了，已经告诉他要怎么怎么做。所以当他的妻子一进这个先知家的门，这个亚西亚先知就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吧，你为什么要这样乔装呢？我已经收到上帝的命令，要把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要去告诉耶罗波安，上帝曾经在人民中提拔了你，又让他治理他的子民，但耶罗波安不像仆人大卫一样只因守我的诫命，也没有跟从我做我觉得好的事情，你反而做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而且是很多坏事情，而且最夸张的是你还制造了别的神，还有铸造偶像惹我发怒，你可是把上帝丢在你的背后，因此我要降灾祸到你的家，我要剪除所有属于你的男丁，无论是谁我都要铲除，而且会完完全全的除尽。我要告诉你，你回去吧，你的脚一踏到城里面，你的孩子就会死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会为他悲伤并且埋葬他，我会为自己兴起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你们家我是不用了，你就回去吧。耶罗波安的太太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但他还是必须要回去。在当他一回到他自己的家门的时候，他的孩子就过世了，以色列百姓就把他的孩子给埋葬了，又为他举哀，非常非常的悲伤，就好像上帝借着他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话一样，全部都应验了。那耶罗波安呢，做王的时间有22年，他就过世了，接着他的儿子拿达就接续他做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罗波安的孩子没有了，上帝也透过先知的口再一次跟耶罗波安的妻子说，上帝原本提拔了耶罗波安，但耶罗波安不懂得珍惜，并且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因此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也透过这件事情再次让他们经历，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宰，不但是生命的主宰，更是他们国的主宰。耶罗波安做王22年之后，由他的儿子拿达继承他的王位。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有谁能明白你的心，分享你两难的忧伤，有谁能体会你的爱，知道你慈悲的眼泪，有 有谁肯来就近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甘愿顺服死在十架上，有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每一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像你两难的忧伤，有谁能体会你的爱，知道你慈悲的眼泪，有谁肯来就近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愿顺服死在十架上，有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每一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每一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